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21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正在与中国讨论派遣人员到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过去这个星期，纽约州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翻番，但是好消息是整体的疫情曲线呈下降趋势；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启用国防生产法，减少对外国医药品的依赖。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多方消息来源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日接受手术之后情况非常危险，有关各方都在密切观察。由在首尔的脱北者经营的每日朝鲜网站报道，朝鲜内部不知名消息来源透露，金正恩本月12日接受治疗之后，目前在金刚山的别墅休养。每日朝鲜还说，金正恩因为烟瘾大、体重过重、工作量庞大，近几个月的健康情况不佳。事实上，金正恩去年8月就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据称他最近多次去长白山骑马是导致他病情恶化的最新原因。美国中情局前朝鲜部门的副部长、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诺表示，近日有不少关于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如果金正恩住院，就能解释为何他没有现身4月15日祖父金日成的名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用一名对金正恩病重一事有直接了解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华盛顿正在对此进行密切的跟踪。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引用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白宫获悉金正恩术后情况恶化，但是韩国两名政府官员反驳了 CNN 报道的说法。韩国总统青瓦台发言人称，没有发现朝鲜有状况异常的迹象，对于金正恩健康状况的报道没有什么可证实的。金正恩没有指定接班人，这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局势一旦失控，都会构成重大的国际风险。美国海军方面周二表示，两艘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有消息说，美国军舰所处的位置就在中国和马来西亚船只发生对峙的水域附近。上周，中国官方的地质考察船“海洋地质八号”被发现在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一艘勘探船附近进行地质勘探。几个月前，这艘中国船在越南近海与越方船只发生了类似的对峙。路透社说，这个事件迫使美国向中国发出呼吁，停止在有争议水域进行这种欺凌行为。美方表示，北京的这种挑衅行为对那里的油气开发活动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务院说，中国利用该地区国家都在专心应对病毒大流行的时候对邻国进行威胁。越南、马来西亚和中国都声称拥有这一水域的主权，中国方面根据自己的九段线主张而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的主权，但是这个九段线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中国方面否认有关发生的对峙的报道，称海洋地质八号正在进行正常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周一通过文传回复路透社讯问的时候说，你所提到的海上对峙并没有发生。马来西亚外交部和国家石油公司还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在美英等国及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香港当局 近日大规模拘捕民主派资深人物的同时，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发声明称，香港警方是依法拘捕，维护香港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港澳办坚决支持。港澳办4月21日的声明称，美英政府和一些政客将香港民主派人士组织策划参与非法集会，美化成行使言论集会自由的民主行动，这是向香港当局做政治施压。同时，针对台湾官方及政党声援香港被拘捕的民主派人士，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4月21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民主党等势力借机指责、炒作、插手香港事务，以谋取政治私利。美国、英国以及许多国际和香港团体都谴责香港警方大规模镇压香港和知名民主人士。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4月21日发表年度报告表示，尽管去年全球执行死刑数量是过去10年来最低的，但中国仍然是最多的国家，相信处决了数以千计的死刑犯，但具体人数则是国家机密。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2019年5个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埃及。报告说，无法获得中国官方执行死刑人数的统计，因为这类数字在中国仍然保密。不过，国际特赦相信应该是数以千计。报告表示，全球有106个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所有犯罪行为的死刑惩罚，142个国家从法律及执行层面都取消了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在与中国讨论派遣人员到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他同时强调，因为贸易协定，美国与中国处于良好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10号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达到了77万人。那上个星期五呢，只有68万人。此外呢，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41000人。在上个星期五的死亡人数则是34000人。周末呢，有许多人违反了社交距离以及不准群聚的规定，在聚在路上要求各州的政府要重新开放经济。有些人呢，喊出了说我要回去上班，或者是我要剪头发这样的口号。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抗议者在聚集的时候并没有佩戴口罩。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医生在星期一的上午则表示，他说这样子的做法呢，只会让病毒更加蔓延，而继续延长疫情的时间。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他也说正在跟中国讨论要派遣人员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也要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the virus。
特朗普在提到了美中要调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他又提到了美中贸易。那同时呢，他还说中国人都是巨大、强壮又聪明的人，而现在双方呢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会对美国的农场主大有帮助。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针对美中贸易方面是怎么说的。
Now of course the virus came along and I'm not happy。
而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特朗普总统也与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还有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打了电话，双方呢来讨论了这新冠病毒在他们当地的疫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过去这个星期，纽约州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翻番，但是好消息是整体的疫情曲线呈下降的趋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过去一周，纽约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又翻了一番，升到了18000多，确诊病例近25万，但纽约的疫情曲线却呈下降趋势。周日，纽约日增死亡人数降至4月1日以来最低，住院率也持续下降。州长库莫说，疫情高峰已过，但他警告危机远未结束，因为日增新冠肺炎住院人数仍有1300多。
We show that we can control the beast, and when you close down, you can actually slow that infection rate. But it's only half time. We still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e keep that beast under control.
上周疫情中的重大事件是全美老人院 nursing home 有近7000人死于新冠肺炎，其中最多的在纽约，有2700多人。许多家属对老人院管理不善感到愤怒。斯蒂文·温斯的叔叔就死于布朗克斯区的卡布尔山健康中心。
All I wanted to find out, based on what was written on his death certificate, if there was a test performed, and if I could find out if he actually did have COVID or not.
上周，美国 CDC 把未诊断但有可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计算在内之后，美国的死亡人数4天里激增了10000。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纽约市至少14000人死亡，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做出了重大牺牲。纽约市消防局43岁的护理员伊丽莎白·伯尼利亚说，每天看到那么多人死去，使她的精神体力均受重创。
I think me being a, you know, taking care of others is my calling, you know, it has to be, because I'm taking care of everyone all the time, every day.
缺乏保护物资，使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900多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周五，曼哈顿雅各比医疗中心的护士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得到保护，要求获得尊重。
What do we need?
PPE.
What do we want?
Respect.
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已降临纽约，却也构成了抗议的新挑战。纽约市长白思豪周日说，警察将执法驱散户外聚集，违者最高可罚$1000。市府并鼓励市民向当局举报。
Do not underestimate our enemy. This is a horrible disease. We've seen the toll it's taken. And if we let it back in the door, it will reassert itself.
此外，库莫州长说，本周纽约将进行14000人的随机抽样抗体测试，以查清人口抗体率的真实数据，为重启经济打下基础。从上周五开始，纽约实施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规定。州长库莫表示，如果公众执行情况不佳，将考虑实施民事处罚。美国之音方斌、钟瑞哲，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说，国防部已经启用国防生产法措施，并开始逐步解决长期以来美军以及整个国家高度依赖外国，特别是中国提供医药产品的问题。中国早些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本国对相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曾导致美国首次出现药品短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埃伦·洛德星期一说，五角大楼上星期实际启用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开始营造和巩固医疗必需品在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
Last week, we announced our first Defense Production Act, DPA, Title III project.
他说，上个星期我们宣布了基于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的首个生产项目，也就是投资1亿3300万美元，在90天内生产3900万个 N95 型口罩，也就是每月生产1300万件。这将确保政府具备足够的工业生产能力，以满足国家的需要。1950年设立的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允许总统运用经济刺激措施获得国内生产资源，以确保国家安全。洛德女士说，国防部正利用这项授权，着手解决美国高度依赖外国提供医药产品的问题。
The department's DPA Title III investment in response to COVID-19 is increasing manufacturing.
他说，根据国防生产法第三项授权，国防部为应对新冠病毒做出的投资，正在多方面增强关键资源的生产能力，包括改造现有工厂、购买制造设备、提高下线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帮助厂家购买长线生产材料。我们的目标是结束我们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四月初对美国之音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药物短缺暴露了美军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医药产品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危机。他预计一些议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第4710号决议案很有可能被纳入下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那项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就军方药物供应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进行全盘审核，并支持美国国内药商生产和提供军方需要的各种药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之音稍早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其中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兵法指导大国战役，习主席用兵真如神。节目主持人邀请了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下面就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中国官媒央视网近日震撼推出习近平战役兵法系列文章，至今呢已出版到第五篇。文章将习近平比作古代的这个兵法圣人孙子，称习近平这个抗疫情的这个措施呢与孙子兵法高度契合，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代兵法来指导当今的大国战役，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这个兵家术语呢来形容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种生搬硬套的比拟呢显得不伦不类，令人难以理解。那么中共此番炒作背后有何深意？为什么有人说这新一轮的这个吹捧和颂扬呢听起来更像是低级红高级黑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给大家解读。
嗯，你好你好。
习近平战役兵法呢，不久前出第一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没当回事儿，以为是没有太认真对待这件事。但是几天过去呢，看来人家还很认真，为什么呢？已经出到第五篇了。我就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啊，兵者诡道也。那么如何把尔虞我诈的这个兵法跟指导抗疫情联系在一起？我猜想呢，可能许多人跟我一样比较愚笨，猜不透其中的奥妙。张先生，您是明白人，您给我们指点指点，说说这件事好吗？
就是说兵法，兵法就来了。过去我老说兵法，这个因为我们几次做节目都谈到，我说这个我们这边跟这个西方国家信仰不一样，我们就信兵法，就喜欢使诈。所以这个呢也是中共的一种传统，这毛时代就是使诈搞阳谋，然后呢其实就是用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这种事也经常干。这毛呢他是熟读兵法，所以呢他基本上是用一种军事思维来指挥一切，然后来治国。而且呢这个军事思维有一个特点，就是老要想赢。所以毛经常讲，就是说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可以使干部和群众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他说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一个接着一个革命要不断前进。所以湖南人说草鞋无恙边打边向，其实他讲这些就是爱折腾，就是这个本质就是折腾。这一代呢也是如此，就是说这个传统现在是传承下来了， 就是最近七年来我们看总是在折腾。那当然这个可能跟成长的经历也有关，可能文革中间看这个长征组歌看多了，就是对这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哎，这个歌词儿可能是心驰神往。所以我们看这个新时代啊，也是好胜，这不服输，不计代价，这个跟毛时代是一脉相承，是一种共同的特点。
嗯，
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也讲过，很喜欢仪式感。就是我们曾经隶属过啊，做节目，过去做节目他是第几次巡视军队，第几次巡视军队啊，后来我都记不清了，十几次也许还要更多。然后现在有一个数字，就是七年，这七年间阅兵，大阅兵六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军事统帅的这种仪式感呢很享受啊，所以这些也就是说现在又把这个兵法提出来，其实也是迎合领导人的口味。
嗯
啊，所以我想这个你说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不管怎么说，就是领导喜欢就行。我觉得现在这套东西也是这么出来的。先说到这儿。
尽管啊，把这个习近平比作这个孙子啊，孙子兵法的孙子啊，这种利益呢有些这个牵强甚至愚蠢，但是作者的目的我们看到实际还是很容易理解的，那就是吹捧或者是颂扬。刚才您张先生也说到这个问题了，那我请教张先生啊，就有观察人就看出呢，说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战役兵法有点不同于这个其他歌颂大国战役的这样的其他的文章啊，他集中这一次呢歌颂的是习近平个人，把这个所谓中共大力渲染的这个大国战役的胜利呢拟人化甚至个人化啊，那张先生您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此前呢，这个不是搞了本书叫大国战役吗？那个书没出成，我估计也挺窝火的。所以现在这一轮呢，就是搞什么呢，叫实际上这一轮所谓战役兵法就是领袖战役，上回是大国战役，这回是确实这个宣传策略有所这个改变。因为大国战役歌颂的它还是一个举国体制，这个参与者，你比如医务人员呐、志愿者呀，这个人人有份儿。但是这次这个习战役兵法就变成了歌颂个人了。那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政治需要，因为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要打赢还有一场战役，什么呢？甩锅大战。
嗯，
这个甩锅大战的目标现在其实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摘出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全国全世界都知道是谁啊，所以要打赢这个甩锅大战就必须要重塑形象，把这个疫情失控然后扩散到全世界的这个责任人要打造成全球抗疫领导者的形象。哎，对内呢可以甩给地方啊，甩给下级啊，对外呢反正甩给美国，前一段甩过了，这个中共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就甩，然后呢甩不成啊，后来又想甩给意大利，总之呢是要把这个锅甩出去，因为如果甩不出去的话，内外都会很困难。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疫情在中国这个爆发，并且现在初步得到控制以来呢，对习近平的这个颂扬有过几次，我们可以说是小高潮。嗯，但是呢最后都不了了之了。比如说呢，您刚才提到大国战役这本书火速出笼，现在后来又火速下架，后来呢感恩这个总书记，感恩共产党这种口号呢也被迫收回了。那我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的习近平战役兵法系列？您怎么看，会不会最后也是不好收场？
这个呢，我就是说有句中国成语叫 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你看这一次，虽然这次其实是集中是发力，就是央视他们搞这个人民领袖这个专题来做了这么一套节目，但是我注意就是其他官媒啊已经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就是上次这个大国战役这么大家吹捧的这个教训，所以现在最近我看其他官媒很少有跟进关于这个专题，也就是说呢大家学乖了，对这个做法可能是不看好。那当然这个现在我还看到啊，这个读卖新闻这个中国总局的这个主管叫竹内诚一郎，他有一篇文章，他就讲他中共这个不道歉呢，其实就是是一个统治手法，他就是要制造这么一种叫无谬神话，就是这个神呢是不会犯错误的，那当然同样就是领袖也是不会犯错误的。那其实现在你看所有的这个这阶段来的宣传都是围绕着这个，因为大家都要问责呀，国内也要问责，那么就要鞭打方方，哎，这个全球都在问责，那怎么办呢？就要拿出这么现在这一套兵法来应对。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他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是这个全球疫情失控和扩散的主要责任人，他要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做了这么一套宣传。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问题吧。这个我们看到自从中共十九大开创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呢，就是总有一些人呢想把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呢搞成当年毛泽东那样的个人崇拜，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也总有一些人或明或暗的在加以抵制和反对，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到现在至今也没有光明正大的这个搞起来。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这个颂扬习近平的小高潮，但最后呢总是显得不伦不类，看起来好像更像低级红高级黑呢？这是为什么？
这个可能还是体制内体制外都不接受，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大家这个经历过文革的人现在都还健在，所以对于这个造神运动这套东西呢大家是记忆犹新，而且呢还这个痛感都还在啊，所以你现在重新搞这些东西啊，这个必定招致非常多的反感和抵制啊。当然前一段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著名的体制内的企业家，哎，他其实也是代表了就是体制内的一些包括红二代在内，他们对于这种个人崇拜的反感和抵制。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造神运动是非常失败的而且这个效果呢也是适得其反，就是你越造神大家越反感，所以呢你说他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可能从做法上是低级红，但是事实上达到的效果就是高级黑，就是越造神大家越引发公众对这种做法的反感，这种宣传战略即使失败的也是成功的，成功就是抹黑了他如此而已。
好的，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
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的中国黑龙江省近日出现外防输入、新冠疫情压力加大的严峻态势，省会哈尔滨接连发生社区群聚感染，导致十余名地方政府及卫生医疗机构官员被指防疫不力受到处分。 与此同时，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指责一些中国公民试图从俄罗斯远东地区闯关回国的做法，称其吃中俄合作的饭，砸中俄关系的锅，没有道德底线。有网民回应说，这位大使眼中只有中俄关系，没有本国公民，击穿了国家与人性的底线，击穿了国家与人性的底线，击穿了国家与人性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通报指出，哈尔滨市爆发社区群聚感染的传染源头是自美国回国的女留学生韩某。她3月19号回到哈尔滨家中隔离期间，同楼女邻居曹某，随后曹某的男友和母亲被传染。曹某母亲3月29号与男友跟姓陈的一家人聚餐，聚餐期间感染的87岁陈某先后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致使两家医院发生院内群聚感染，共26人染疫，其中一人跨省前往辽宁抚顺，于上周确诊。据澎湃新闻统计，4月9号至4月17号，哈尔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3例，其中包含多名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患者家属等。4月9号至4月17号，哈尔滨累计报告20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包含多名医护人员，两种病例合计超过50例。网传视频显示，哈尔滨一些小区出现封闭设施和路障，哈医大医院门诊楼外面出现大排长龙等待挂号的现象。在哈尔滨市工作的彭先生介绍说，他所在小区还跟之前2个月一样管理出入，查看证件扫码，外地人员不得入内。他认为中国目前疫情把控的挺好，因此他不担心出现疫情反弹。
现在呢，很正常，就是不像有些人说那么严重，可能哈尔滨现在还是很好，没到哈尔滨，他本来也就解毒了，本来随时可以解毒，不进了哈尔滨，你们要么进去，你可能就哈尔滨。
不过彭先生表示，他并没有听说哈尔滨市有10多名官员由于该市爆发社区群居感染而受到警告或撤职。4月16号，黑龙江省当局向哈尔滨市领导连发提示函、警示函，并由省长王文涛主持会议约谈哈尔滨市市长孙哲，提出严肃批评，要求认真反思整改。4月17号，哈尔滨市副市长陈远飞和刚上任2天的哈尔滨卫健委主任丁凤珠等18名官员遭记过、警告或免职等问责处分。在哈尔滨市卫生系统工作的郝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本地办了运动健身卡，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没能去健身房锻炼。郝医生表示，这波疫情反弹看来蛮严重。
卫健委都那市长都那个约谈了，那能是这几个吗？
17号晚间，哈尔滨市当局发出通告，寻找4月2号至6号曾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4月6号至9号曾在哈医大医院呼吸内科一病房住院、出院、转院、陪护、探视、短暂逗留过的人员。另一方面，黑龙江省口岸城市绥芬河市4月以来成为中国抗疫前线。该省现有的确诊病例多半跟从俄罗斯返回中国的旅客输入病例有关。当前中俄边境的陆路口岸已经关闭，一度有传闻称13号以后将恢复通关。中国官媒央视称上述传闻为明显的谣言，但仍然造成不少同胞滞留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有个别中国人通过某种途径闯关回到国内，造成病毒输入，道义上是要受到谴责的。张汉辉认为，他们为了逃脱责任，声称是俄罗斯不让他们待了。他说，这种做法令人不齿，吃着中俄合作的饭，砸了中俄关系的锅，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对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要求滞留远东的中国人就地抗议等说法，一篇署名武林客的网文质问道，张大使对本国公民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武林客的文章说，一个正常人面对俄罗斯爆发的疫情，想要逃离俄罗斯回到祖国的心情和行动 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本不应将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疫情爆发之初，欧美等国都是第一时间撤侨，我们不撤侨就算了，还要将他们污名化。影片《战狼》里可不是这么演的。文章认为，张大使眼中只有中俄关系，而没有本国公民，击穿了国家与人性底线。文章问道，滞留远东的公民如何就地抗疫？如若已经染疫怎么办？又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其中艰难，大使可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哈尔滨市居民彭先生则表示，这些中国公民如果已经在俄罗斯长期居住，就不该在俄罗斯疫情突然严重的这个时候回来。
你在中国有难，说你出去避难去了，完了中国现在好了，你又回来避难，你这都是人打出来，有负面的影响。
在武汉爆发肺炎疫情初期，世界各地华人积极捐赠物资回国协助抗疫。当疫情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之后，不少海外中国公民选择回国避疫，其中有人是感染者。当时中国网络上流行的部分批评言论包括，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祖国拿你当亲人，你把祖国当冤大头。上述言论引起争议之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否定，称这些说法很不合适。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最近成为中国新冠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许多在俄华人回国被确诊后，俄罗斯国内再次出现驱逐中国人的呼声。两个月前，俄罗斯同样把中国视为病毒主要来源和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从俄罗斯回国的许多中国人最近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俄罗斯国内有声音开始质疑，到底有多少在俄华人被感染，俄罗斯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形势，以及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否准确。而另一方面，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奥尼先科几天前呼吁驱逐非法中国移民，避免新冠病毒在俄罗斯各地传播。他特别强调，俄罗斯目前可以名正言顺地讲，正是携带病毒的中国人在威胁着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给中国制造麻烦。奥尼先科曾经是国家卫生防疫署署长，他在当地政坛和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年一月份武汉封城之后，奥尼先科经常公开发声，点评中国的疫情形势和对俄罗斯的威胁。他同时也质疑过中国应对疫情的手法。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奥尼先科说，许多中国人被确诊携带病毒之后，俄罗斯应该因此敲响警钟，更应该关注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因为这些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让外人进入，他们没有当地医疗保险，不在俄罗斯医疗体系的视线内。他说，在驱逐中国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俄罗斯不应该手软。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也竭力澄清和否认俄罗斯不可能是中国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负责卫生防疫的俄罗斯消费署4月15日发表的声明说，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务工人员，在莫斯科都没有发生大量的中国人因为病毒感染住院或是被确诊的情况。俄罗斯卫生防疫部门说，在首都东南部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有600多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其中3人被发现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600多人全被隔离。到4月15日为止，没有发现新的病例。此外，在首都东南部另外一家名叫友谊的旅馆中，244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也被隔离，他们中也没有发现感染的病例。多年前发生过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事件之后， 华商后来都集中在首都东南部接近市郊的两个大市场中，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俄罗斯最近输入中国的病例中，很多人都来自莫斯科的这两个大市场。许多中国商贩为了工作方便，就近住在市场中的旅馆宿舍中，但当地的住宿条件和卫生条件较差，多人共用一个寝室和厨房卫生间，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俄罗斯经济多年低迷不景气，华商生意本来就日益艰难，再加上疫情的冲击，两个大市场在三月末都被关闭，许多华商看不到前途，不愿在俄罗斯坐吃山空，决定回国。由于许多交通联系中断，一些人只好从莫斯科前往远东，选择经过陆路回国。但出现更多的俄罗斯输入病例之后，两国陆路通关口岸目前都已关闭。俄罗斯与中国的官方关系极为密切，但在俄罗斯的大量中国商贩长期是两国官方视野中的灰色地带，他们更是双边关系中最缺乏保护的群体。许多在俄罗斯的华商过去一直抱怨，每当遭到俄罗斯官员和警察的欺负时，都得不到中国的撑腰。但为了避免华商急于回国，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次在俄罗斯的中国外交机构高级官员最近罕见主动与华商对话，试图安抚他们的情绪。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最近要求交通部门停止航班，不要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远东地区，避免当地居民受到病毒传播的威胁。他还呼吁出动包机，直接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北京。在与普京总统的视频会议上，科热米亚科特别向普京展示了身穿白色防护服从莫斯科抵达当地的那些中国乘客的照片，希望能够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关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所有边境地区都出现了感染病例，一些地区的病人数量最近几天急剧增长。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都出现了多起死亡病例。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疫情防范当初主要针对中国和中国人，但真正的威胁却是来自西部而不是东部，这是那些从欧洲回来的俄罗斯游客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旅客导致了俄罗斯和远东疫情的爆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市今年二月以防范疫情为由，曾经一度试图驱逐许多中国人，后来两国官员可能达成了幕后交易，俄罗斯上一级法院仅对中国人罚款了事，没有驱逐。他说，俄罗斯法官时常根据上级的命令判决，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多见，这可能同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政治性的决定，避免事态扩大有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月来已经连续两次电话交谈。分析人士说，因为原油价格暴跌，沙特阿拉伯排挤俄罗斯市场的份额，第一次电话交谈可能同普京请求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有关。尼克里斯基说，七天前的第二次电话交谈很可能是习近平请求普京不要驱逐中国人，避免给中国的疫情增添更多的压力。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已经封城，防疫重点已经针对自己的国民和莫斯科市民，因此不太可能出现第二波驱逐中国人的浪潮，而且当地警察因为目标转移已经无法勒索，对当地华人也丧失了兴趣。尼克里斯基说，二月底莫斯科以防疫为名驱赶中国人时，警察的平均索贿数目每次大约是1万卢布，不到200美元。有个案例是一名莫斯科警察把一位中国学生拦下后索要1万卢布才放行他，这名警察随后就通知他前面的下一个同事再把这名中国学生拦下，第二名警察再向他索要了1万卢布。尼克里斯基说， 中国开始向疫情形势恶化的俄罗斯提供援助。此时如果再驱逐中国人，那显得俄罗斯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的许多报道继续使用中国病的提法，显示俄罗斯社会仍然认为中国对疫情的传播负有责任，或继续是个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因新冠病毒疫情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一个月后，美国国土安全部仍未针对持有工作签证的失业外籍人士颁布新政策，导致一些签证到期者可能进入非法拘留的状态，甚至被遣返。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疫情在美国爆发后，持有工作签证的外籍人士迅速受到影响，一些企业因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不得不停业甚至裁员。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有多少外籍工作者已经被波及，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移民律师们纷纷表示，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位于维吉尼亚州新卫民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说，目前数量不少，还在继续增加。受影响的行业主要为航空业、旅馆住宿业、餐饮业、娱乐业、实体店零售业，包括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里做信息技术和财务会计的专业人士。他透露，中国籍的在美工作者中，做信息技术和财务会计的占多数。通常持有工作签证的外籍工作者在离职后有60天的缓冲期离开美国或另寻雇主，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但在如今世界各国封城锁国、机票难求，美国又出现史无前例的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在短期内这两个选项都不容易走得通。就此，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曾在3月中下旬向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出信函，希望该局颁布新政策，将失去工作后的缓冲期延长至90天，以方便工作者和移民律师们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当前的突发状况。在移民服务局迟迟不做出行动后，该协会于4月初将移民服务局告上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区法庭，要求保留签证即将到期的外籍人士在美国的合法身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于4月13日在其网站和发给移民律师的邮件中称，将把新冠病毒疫情定义为超出控制的非常情况，没能及时申请延长签证或转换签证的申请者可将此作为原因，但必须出示可信的证据，移民局将逐个案例考量。移民律师们迅速指出，这些选项早已存在，并不是针对新冠疫情而特别制定的新政策。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政府关系主任沙瓦利·达拉戴尼认为，移民局做的并不够，只是在重复已有政策，不仅不延长缓冲期，还在2周前宣布当局因疫情原因将延缓处理手头事务的速度。他说，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需要时间，那他们也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客户也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新常态。密西根州的移民律师迈克尔·诺兰对移民局出台新规定持悲观态度，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在试图做出任何改变。他表示，如果移民局向美国移民律师协会透露了有出台新政策的意愿的话，协会就不会选择走诉讼这条路，因为一般新政策的出台本身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长达1年。如果移民局连意愿都没有，这意味着长时间内不会有新规定出台，而如果协会在官司中胜诉，反而可能迫使移民服务局在短时间内出台一些临时规定。不过诺兰并不看好胜诉的可能性，他说，就算胜诉，移民局也可以对结果进行上诉，来来回回可能会拖很多年，而且如果法官也认为移民局不会轻易妥协的话，也不会命令该局出台新规定。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及时变动，给人们更多的时间，但现在我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么做的意思。在回复美国之音针对是否会出台新规定的问询邮件时， 移民局的一名发言人并没有给出细节，这表示该局已采取行动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雇主，并将持续观察疫情，评估与工作签证有关的选项，及时与公众沟通。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有关规定，一名外国人如果在签证过期180天后不离开美国，将被禁止入境3年；非法滞留美国1年以上，将被禁止入境10年；如果被发现在签证过期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则将被遣返。律师们表示，目前对无法继续工作的外国人来说，想要合法的留在美国，首个选项就是转换签证。新卫民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称，找不到工作的外籍人士可申请将工作签证转换为访问者签证或学生签证。如果这些人的配偶有独立的工作签证身份，他们还可以申请配偶的家属签证。在签证申请被处理期间，就算是60天的缓冲期已过，也不会被视为非法拘留。诺兰律师表示，申请转换为访问者签证时，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长期留美的意向。这样的证明可包括到期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正在出卖的私家车。诺兰说，因疫情而转换签证的例子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很常见，而当时美国政府对申请者出示的证据审查起来非常严格。纽约的移民律师安娜·戴米奇推荐保留无法购买到离美机票的证据，以防被视为非法拘留。除了工作签证外，移民局也没有出台针对以工作为基础的绿卡申请者的新政策。诺兰律师称，绿卡申请者在程序末尾的面试时必须要有工作，如果在申请期间被开除了，也必须在面试时拥有一份与先前工作性质类似的工作才能通过申请。而除了末期的面试，申请程序中任何时间里，雇主、雇员、工作职责、工作地点4个元素都不能有改变，任何一点变化了，整个绿卡申请程序都必须重新开始。而在申请程序早期的评估当中，申请人的雇主必须证明在雇佣申请人前已进行了长期和广泛的人才搜寻，且没有美国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美国劳工有资历并愿意胜任该工作。这在多达2200万人因疫情而失业的当下美国并不容易。诺兰说，持工作签证的人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有的烦恼他们也有，他们会为钱烦恼，会担心能不能及时回家为孩子做晚饭，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大家的烦恼是相通了，但除了这些以外，他们还要担心能不能留在这个国家，这是他们所有烦恼的核心，所以失去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触及了那个核心，那就是我能留下来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709律师王全章出狱并隔离检疫后，仍未返回北京全家团聚。他的妻子李文竹不大理解丈夫的解释，担心分离了几年的丈夫变了。不过经历铁窗的维权律师呼吁，要理解和正视监狱生活的残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5年709大抓捕案的维权律师王全章近日出狱并遭隔离检疫后，仍未能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他的妻子李文竹在谴责当局不耻行为之际，不大理解丈夫要适应的解释，担心被当局折磨了几年的丈夫变了。不过经历过铁窗的维权律师呼吁理解和正视监狱的严酷对人的摧残。709案维权律师王全章4月5日出狱后被强行送往济南进行所谓的检疫隔离，但是4月18日隔离检疫期满后，他的妻子李文竹在北京说，王全章电话中表示还是不能够立即回到北京，需要适应办理一些个人事项。李文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
那按照他们当时说的隔离14天，那他现在就完全是自由的，但是他的到现在他的通信其实还是被控制的。昨天下午他也有一个电话嘛，但在电话里面就很矛盾， 因为他跟孩子说他也很想就是快点回北京回来，但是又说哎呀我还有办身份证啊银行卡等等，就是说的这些话让人就是真的是哎呀很就是难以接受难以置信。
李文祖此前发推表明很怀疑王全章所说的适应是否是他的本意。星期日李文祖进一步表示，
我很难过，对，很难以接受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他就正在经历什么，对，当然很多疑惑呀，觉得他变了。
李文祖还说，
当然是觉得很大的变化呀，在被他就是五年，他就是全年是对我们是特别爱我们的，然后他是一个连朋友经常就会取笑他，他是很爱这个家庭，很爱我和孩子的。那他我们现在分开这么长时间，他整个人我觉得就变了。
王全章目前的态度是李文祖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李文祖说，
我原来计划的是如果14天之后他们变卦了，他们没有说话不算数，那我们我啊，然后包括亲戚家属王孝林袁珊珊我们这些还有那个叶建华大姐，我们要一起去公安部啊司法部等等去控告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觉得无能为力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王全章是否内心没有改变，只是身不由己，对此李文祖说，
情况就是这肯定就是这样的。看哈，他从那个到济南门口就有很多警察在看守，连楼道口都是人，我们的通信一直是被限制的，他本来就一直是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那个状态呀。
王全章1976年生，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当局抓走，2018年12月26日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审理王全章的煽颠罪，2019年1月28日该院认定王全章犯颠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王全章案因李文祖常年奔走上访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隋慕清是广州的人权律师，代理过许多人权捍卫者的案件，他呼吁当局尽快让王全章完全恢复自由。他说，
就说王全章在法律上至少我们现在的现行施行的法律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不可以有任何的限制，对，而且呢他也按照现在特殊的这个时期的这个要求已经隔离了14天，证明他没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尽快与家人团聚。你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要求，也是一个基本人性的要求。分离了已经快5年了，我说实在的，尤其孩子，这个大人还好，孩子这么多年不见面，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这个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针对王全章案以及李文祖目前的困惑，隋慕清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啊他王全章在里面已经关了那么久，这里面呢恐怕也跟这个王全章和当局之间可能相互都有一点妥协，有一定的妥协，而且是现在是一个防疫的特殊期间，正好也当局也有理由会这个让他多适当的多控制他一段时间。
王全章出狱后的动态一直为舆论关注，人权捍卫者日前发推说，明显王全章与家人通话的时间、内容以及与谁通话都是由警察安排，警察不但控制了王全章的人身自由，并且控制了他的大脑，王全章失去了抗争的能力，没有思辨能力，这着实让人更加为王全章的处境担忧，呼吁尽快释放王全章，以保障他能够及时就医。有网友说，不得不说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还有人呼吁李文祖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为争取早日团聚适当妥协，不必做无谓的牺牲。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